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聚会，谈到了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所以我们澄清了过去一些误解。一个呢，我们认为信仰是迷信，是科学技术都不发达的时候，人的对自然力、自然现象，把他们当作上帝来加以敬拜。现在看的不是这样。第二，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当中，我们过去一直以为信仰都是代表落后的保守的势力，一直是在拉科学的后腿，但是现在看的情况恰恰相反，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信仰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在20世纪一个世纪，科学的发展进一步的表明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有开始，这么样一个浩瀚有序的宇宙是怎样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所以经过20世纪一个世纪科学的发展，造物主的观念让更多人想认识有一位上帝，而且知道宇宙之浩瀚，人之渺小，所以我们对上帝是有一颗敬畏的心。当然还会有莫大朋友会问，我现在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上帝，那么这个上帝为什么就是耶和华呢？就是你们基督教敬拜的上帝呢？为什么不可能是别的宗教的敬拜的神明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虽然相信了有上帝，但是你不一定成为基督徒，你可以成为佛教徒，可以成为道教徒，可以成为伊斯兰的教徒，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逻辑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能够很详细的讲，但是一定有很清楚的道理在里边，否则我就不会成为基督徒，对吧？所以我简单的说一点，大家从我昨天来看，知道宇宙之浩瀚是超越我们的想象，上帝之高大之超越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人要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能够找到真上帝吗？找不到，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理性太有限了。所以人要去按照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去造一个上帝来拜。所以人找上帝的结果一定是人造上帝。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在庙宇里边的那些菩萨像，从他们的长相到所穿戴的服饰，全都是人的文化和理念的投射。但是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真上帝，他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找到他，但是他愿意让我们认识他。他怎么办？他主动来找我们。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去找上帝，而是上帝来找人，上帝来启示我们，来拯救我们。那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上帝找人，不是人找上帝呢？有两个最重要的证据。第一，这本圣经是上帝赐下的话语，他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怎么来的，告诉我们人怎么来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最后人的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全都在里边。那你说明明这是一本人写的书，怎么是上帝的话呢？那这里面学问就太多了。我花了12年写了3本书，你们将来有时间详细看看啊，这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按照圣经的启示是三一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但是他有3个 person 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位格，就是他有圣父、圣子、圣灵， 这三位又不是三位上帝，而是一位上帝，是一二三，三二一，我们叫三一上帝。那么在为了拯救人，从罪恶中，从死亡中把人拯救出来，第二位格的圣子在2000多年以前成为人，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了拯救我们。所以这两点，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升天，是推不翻的历史事实。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两点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尤其是耶稣的复活。大家看看，除了基督教的信仰以外，别的宗教有哪一位人们所敬拜的神明为人的罪去死的？没有，更没有是哪一位所谓的神明死了以后会复活。台湾现在佛教也是在不断的改革，他们也开始有查经班啊，也开始唱诗，然后呢把这个4月8号的教师节改为佛诞节。我们不是有圣诞节吗？啊，还有佛诞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找我的时候说，牧师怎么办，以后这佛教越来越像基督教了，那都分不清楚。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对没有佛活节。你不相信，就这一点就差别太大。我们知道释迦牟尼过世以后80岁过世，过世的时候他的尸体被火化，火化以后有些烧不坏的东西，我们叫舍利子，对不对？就供在各个地方。结果有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有一次在印度宣教，结果就说当地有人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哇，那了不起啊，一根骨头。结果就把它供起来，抬到整个城市游街给大家看，后边成千上万的人在后边朝拜，整个交通完全堵塞。这个宣教士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如果有一天谁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就说明你没有复活，你死在那儿了嘛。看大家弟兄姊妹，看朋友们，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不仅知道有一位造物主，而且知道这位造物主就是基督教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面道理非常的多，如果朋友们还有什么疑问，就常来教会，这些问题都可以解答你们的疑问，是吧？所以因为过去我们受的整个背景，受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教育，所以我们就是已经形成了好多比较固定的看法。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澳洲，有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听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世界观体系，那这样你们就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以后你们自个儿去比较，看看哪个有道理。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以后如果你还是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你就继续坚持无神论。如果你比较完了以后觉得有神论，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更有道理，那就来接受。所以要接受它还是拒绝它，首先来了解它啊，这是我们一个求实的态度啊。所以今天我简单提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乃是生命之道。那生命之道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大家能看见这个经文吧？啊，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好吧？约翰一书1章1到4节的经文，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个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约翰写下来的。约翰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也写了约翰福音啊，是整个新约圣经对约翰写了四卷书。那这里面谈到的所谓的生命之道，就是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抽象的一套哲学体系或者是一套思想体系，它是生命。而且这样一个生命，它不是只写在书中的，而是可以看、可以摸、可以听的活灵活现的生命，是基督教的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一个因着犯罪而和上帝隔绝的罪人，因着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这是基督教信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上帝，他必须要成为你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成为你的，成为我的父亲，就是这个个人的关系乃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那这个关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就是通过我们听到以后愿意认罪悔改，口里称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就得救了，这关系就建立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教会的一切活动、团契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帮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更亲密。但是如果没这个关系，你成天的教会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生命之道。这生命是活的，这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朋友你们读圣经，就会发现约翰在年轻的时候脾气是非常暴躁的。有一次主耶稣带着他们到外邦的地方去传道，主亲自去传还有人不信，所以约翰非常的生气。主说，约翰说，主啊，我们不如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全都毁了，因为没有希望了，主亲自去讲你的还不信，你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他有个绰号叫雷子，雷子就是一碰就要炸的这一种。但是随着他跟随主，随着他灵命的成长，他的整个的生命完全被主翻转。如果你们读约翰一书，你们会发现与老约翰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就这个爱的信息。神就是爱，神的这种爱，这种无私的爱，这种超越的爱，整个浇灌了他，所以呢他就能够慢慢的把这种爱流露出去爱别人。那这样一种观点啊，生命之道的观点，在整个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当中也是反映的非常清楚的。大家知道，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以后，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其中一个神迹奇事就是用五个饼、两三条小鱼儿，让5000人吃饱了，还有剩余。啊，这个是很不简单。所以这个神迹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来跟随主，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一直在盼望上帝派一个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啊，一直在盼望这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来帮助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哇，很多人就想，这个可能就是上帝要差来的这个救主，所以就一直追着他啊，追着他。结果呢，后来因为主他来到世界上不是来做王的， 啊，不是来做王的。所以呢，慢慢的人们就开始消散了。那么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前，有一个叫施洗约翰，他是先出来为主耶稣的传道开路，他是让大家悔改，所以他是到处去传道，你们要悔改，就是为主耶稣将来来用圣灵为大家施洗做准备的。所以很多人都到约旦河这一带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可能还有一点亲戚关系，他大概比耶稣年长半岁左右啊。但是呢，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救主。那后来怎么知道的呢？后来有一次主耶稣来到约旦河边，要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施洗约翰说，本来我应该到你这儿来，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而且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是罪人要悔改的礼，我们的主耶稣是没罪的，他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最后主说什么？你暂且寻我吧，因为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基本意思就是说，虽然主是没有罪的，但是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的罪人，要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首先要和我们罪人认同，虽然他是没有罪的。所以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为主施了洗。当主从约旦河施洗完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现什么事情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开了，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了吗？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过去我们理解三一神都觉得好像这个三一神可以来回变啊，水的三种形态啊，有液态、有气态、有固态啊，有花相、花色、花形等等。实际不是，三个上帝、三个位格的上帝不能够彼此变啊，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啊。所以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看见了，他就想起了当初圣父差他来的时候对他说过，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当来的弥赛亚救主。所以他一下看见了，以后耶稣走到哪儿，他一看见耶稣他就开始做见证，看了除去世人罪孽的啊，神的儿子。这一次约翰福音记载他又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去跟随了主。你看这个施洗约翰的兄弟跟不太一样了哈。我们是你看看，我好容易给你传福音，让你信了主受了洗，你怎么跑到别的教会去聚会了哈？那心里就不太平衡。哎，你看施洗约翰他就愿意让他的门徒去跟随主。这个时候当主耶稣看见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就回过头来问他们。所以有时候圣经还是蛮深的，有时候我读到这儿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我就你要想到当时的场景，他们两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现在要跟随主，如果我是站在主的这位置上，我可能也许会问他们，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一定要来跟随我吗？啊，要 make sure 一下。不是，主回过头来问什么呢？你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答的也很怪，主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问拉比你在哪儿住啊，谁跟谁都不搭界。哎，但是呢主也没有批评他们，主说我问你要什么，你问在哪儿，主说你们来看。然后呢下面呢说他们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深圳是犹太人的一个时间，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交通，也没有器具，都得走路，说四五点就算很晚了啊。因为晚了，所以那一天呢，这两个门徒就和主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那下面事情就出来了，听见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啊，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就是这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那个 Peter 啊，彼得的兄弟叫安德烈，他跟耶稣同住一宿以后，第二天他就去找他的哥哥，是他们遇见救主了。当然，如果我们今天以今天的观点都读这句话，你觉得很平常，对不对？我们早就知道耶稣是救主，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经啊，读圣经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读经的方法，叫做文法历史读经的方法。就是说，首先按照的语法，主语、谓语、宾语啊，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是、单数、复数，先把这句话的意思把它读出来，然后再把这句话放到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那一个时代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你不能按照现在的意思来理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耶稣刚出来传福音的那个状况，你就发现这句话太不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人信了他，但是很多的犹太人不相信这个拿撒勒的人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弥赛亚的理解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的误解。当时真正知道耶稣的身份的只有很少数的人，谁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因为玛利亚就是童女怀孕生孩子的。什么叫童女？就是没有性生活的，就是一个姑娘，姑娘没有接触男性，最后是单独自个儿生出一孩子，这叫童女生子。玛利亚开始，所以现在有人说，你看看你们基督教太沉浮了，那科学都发到现在的程度了，你们还讲童女生子。实际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就不相信童女可以生孩子。所以当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童女生子的时候，玛利亚非常的惊慌，她说怎么可能呢？我虽然已经订婚了，但是我还没出嫁呢，我怎么会生孩子呢？天使告诉她，你不要怕，你是圣灵感怀的。所以玛利亚的伟大就伟大在这儿，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把他一生的荣辱都全都抛在脑后了。为什么？当他怀孕的时候，别人一定不会相信是圣灵感怀的，一定是因为他道德败坏，和别的男性犯奸淫。所以玛利亚一辈子就背着这淫妇的黑锅。我们说为主殉道容不容易？不容易。可这个比为主殉道一点都不亚于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一刀杀了你就不知道了，这是一辈子的羞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批评天主教把玛利亚举得太高，是太高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教把玛利亚举得不够高，要好好的传扬玛利亚。为了主的缘故，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抛掉，以身为主，甘愿为主的名去受苦啊！这个很不简单。而且不仅如此，玛利亚不仅是这样一种愿意为主摆上，而且是非常聪慧的一个妇女，非常的灵，在灵性上非常的聪慧啊！这是我刚才讲的哈。所以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就知道童女是不可能生孩子啊，这完全是一个神迹奇事啊，神迹奇事。后来当耶稣降生以后，牧羊人不是在野地啊，在牧羊的时候，天使出来来报喜讯啊，报给您报大好的喜讯，因为救主今天降生了，而且降生在伯利恒啊，所以这牧羊人听见以后，赶紧就跑回伯利恒向大家报这个大好的喜讯。这时候你看， 圣经怎么说？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下边，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就在想着当时天使怎么跟他说了，你的怀孕是圣灵感怀的。你看现在通过牧羊人来报信，就再一次证实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他一直在反复的思考。还有一次，他耶稣12岁的时候，到爸爸妈妈领他去圣殿耶路撒冷，结果往回走的时候找不到耶稣了，结果3天的时间才发现耶稣这一孩子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结果坐在殿里和那些教法师们一起在谈经论道。是他妈妈看见了，开始有点不高兴，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呢？你看看，让我和你爸爸就在找你了3天了。当这个话出来以后，主耶稣对玛利亚说什么？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一同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下边，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你看，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来找耶稣，耶稣却说：“为什么找我呢？我岂不以我的父为念的事为念？”他的父就指天上的父，所以这些事情反复放在玛利亚的心，他思想。所以玛利亚最清楚耶稣是谁，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面，一句话都没讲。他并不想去比拉多去求情，他知道耶稣来要做什么事情，为了人的罪，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的学者就讲，玛利亚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就是耶稣是真上帝的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吧？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谁知道呢？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啊，时间关系。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先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呢，当那个婴孩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西面就用手把婴孩耶稣接过来，然后称颂神，说什么：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他就说我已经看见救主已经降生了，现在我去死，那也就是很安然的让我去死了都可以了。啊，这西面知道耶稣是谁。还有一位，又有一位女先知名叫雅拉，是约瑟支派法雷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同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颂神，将孩子的事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所以像这些人都是受了圣灵特别的启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多数的犹太人是不承认耶稣，不承认他是这位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误解。首先一个误解就是，他们认为既然耶稣是救世主，他一定是犹太人的王，因为当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是罗马的殖民地。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救主来了，首先应该帮助我们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但是主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单单做犹太人的王，而是要用他的死把人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当时犹太人不懂的。所以你看，当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来抢逼他做王，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也就是他来不是做犹太人王了，他一退，很多犹太人就不高兴了，你连犹太人的王你都不愿意做，你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个救主啊？这个就是一其中一个误解。第二，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是突然来的，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但是耶稣和他们一起成长，一直到30岁才出来传道。他们认为他们对耶稣是知根知底的，对吧？耶稣的父母是谁？耶稣的弟弟妹妹们是，他们全都知道。那怎么这么30岁一出来就变成弥赛亚了？所以这一点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啊。啊，这一经文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而且呢，他们知道耶稣这位救主应该降生在什么地方呢？降生在伯利恒。那耶稣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呢？确实是，对不对？实际约瑟他们的家原来是住在北边的加利利，但是后来罗马政府要普查人口，所有的人要回到原籍去登记户口。约瑟的老家在伯利恒，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了，怀着耶稣呢，所以从北边的加利利然后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以后，那个人已经满了，没地方住，所以最后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所以耶稣确实就是生于伯利恒，但是因为后来希律王要杀耶稣，所以天使让约瑟带着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就逃到埃及去了。当希律王过世以后，天使又让他们回到犹大地，但是回到犹大地以后，他们没有定居在伯利恒，而是回到了北边的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呢，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成长于北边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他叫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以为耶稣是从加利利出生的，所以他们认为加利利根本不可能出先知啊。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们认为既然是救主来的，救主是不会死的。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的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当然神是不会死，但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他既是神又是人，他作为人，他一定要为人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些都是当时的犹太人不能够理解的。所以由于有了这么多误解，是很多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派来的救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和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他们就那么笃定这就是上帝差来的救主？所以这就很不简单了。可那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讲。所以我们现在就学会了，圣经讲明的地方就讲，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就闭嘴。传道人就是传道的人，不是传道理的人。传道人就是忠心的传讲神话语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心里会猜想一些了，是不是那天晚上耶稣突然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就像登山宝变现一样，突然一下改，因为不知道，就圣经没说，这是我们的猜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两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近距离的和耶稣接近了一个晚上以后，他们就这么笃定这位拿撒勒人就是上帝差来的救主啊，这就很不简单了。是这样，我们联系起在约翰福音20章主耶稣说这句话，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朋友们， 大家想，圣父是怎么样差遣圣子的呢？他没有让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君王，也没有让他成为统领万军的一个军事统帅，也没有让他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看这很奇怪吧，对不对？如果耶稣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那么他去传福音是不是力量会更大一点？这是我们讲的。但是上帝没有用这个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用了道成肉身的办法，就是约翰福音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是用这样一个办法，你表面上来看耶稣和普通的老百姓一点差别都没有，但是他是道成的肉身，他实际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边。所以约翰会说，本来这个上帝是看不见的，但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耶稣，就把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活化在所有人的面前，谁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这就是圣父差遣圣子的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从表面上来看，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神的荣美、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全部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使徒约翰那两个门徒和耶稣近距离接触一个晚上以后，安德烈就那么确定这就是上帝差来的救主。是用了道成肉身的办法，上帝差遣子，不是靠外在的功名利禄权势，而是靠内在的道，上帝的一切本性，丰富的本性。那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子耶稣如何差遣门徒，怎么照样呢？我们会发现，子差遣门徒的办法是用道住肉身。你看耶稣拣选的门徒也是有学问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都是一般的人，他没有拣选那些高官那些有钱人，都是一般的渔夫啊，还有那个大家都看不起的那个税吏。什么叫税吏？就是当时整个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所谓的税吏就是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办事，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所以这就有点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那个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不过他不叫汉奸，叫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说这种人是上这犹太人最痛恨最看不起的。哎，但是主还亲自拣选十二个门徒，说其中一个就是税吏马太。你们读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这就是一个税吏。而且你们读仔细读哈，三本福音书都记录了由主拣选十二个人的名单，都在上面。唯独马太福音在马太的前边是有一个冠词形容词的，马税吏马太。他并不是觉得税吏多光荣啊，他是乃是要告诉世人，像我这样一般人都看不起的人，主竟然拣选我。所以主拣选的门徒都是这一般的老百姓，表面上来看一点和别人的区别都没有，但是这些是有圣灵进驻、有道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一批人。所以在人看来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下一次会讲，当保罗和巴拉巴到路斯德，就现在的像这个塞浦路斯和那一片地中海去传道的时候，有一天 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看见听众当中有一个人是一个残疾人，这个人呢是生来就不会走路，就从来没走过路，但是保罗看见他在听道的时候很有信心很执着，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站起来，两腿站直了。哇，这一句话出来，这马上就开始跳起来，就开始走路了。哇，当时的人都看呆了，这一辈子没走过路的人，怎么这个人一句话他就跳起来走路了？你看当地人怎么办？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怎么？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成神来拜。因为如果不是神，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结果保罗就把他们拦住，你们干什么呢？我们也是人，信心和你们是一样的。然后保罗就开始传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原来是在这儿啊！所以这是普通的人。最后保罗他们最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去传道，哇，当地人好惊慌的，说不好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大家想想，保罗凭什么能把天下都搅乱呢？就是凭着圣灵的大能。所以实际历史就是这样，到了第一世纪的初期，整个福音就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就是靠着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父差遣子，子差遣门徒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父差遣子是用道成肉身，子差遣门徒用道助肉身，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一段经历，我们就会看见，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成为上帝的见证。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这么讲的。旧约圣经说什么？以赛亚书43章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新约圣经主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看清楚这两段经文呢，主没有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不是这么讲的，对吧？因为我们一想到见证，我们就跟他分享福音啊，分享我信了主以后的改变，这是不是见证？是见证。但是圣经讲的不是说我们去传福音才做见证，乃是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全身性就是上帝的见证，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见证上帝，自觉在见证也是在见证，不自觉也在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这就是圣经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说把它定在一个特殊的日程上，哪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会啊，开一个布道会，开一个培训会，那才做见证呢。一天24小时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在见证上帝，这就是圣经讲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中文这样翻，没有犯错啊，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实际你要看英文圣经就更强烈一点，英文圣经说什么？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说上帝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新人，因为生命变了，生命变了他就一定要有新的表达啊，我那天在南边的营会也讲到这一点。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好的行为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 啊，不是像过去我们入了党入了团，我怎么样向人看，让我们看见像一个党员像一个团员做给别人，那是做给别人干的。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改变，他的好行为是自然的流露，是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因为他生命变了，他行为一定要开始改变。大家可能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当时耶利哥城有一个税吏长，啊，这人更厉害了，不是一般的税吏了，啊，是税吏的头。当耶稣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很多人去看耶稣。那圣经说呢，这个撒该啊，这个税吏长撒该个子小，看不见。那你个子小看不见，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估计大家特别恨他，平常啊，这次抓到机会了，你不是个子小看不见吗？就不让你到前面去。他很聪明，他跑到前面一个桑树上去了。实际那个也不是纯粹的桑树啊，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就知道，那是另外一种，就是这很低的时候就开始分叉了啊，所以很容易爬上去。好像师母也爬上去过是吧？没有，我是踩着那个树照了一张相就完了啊。是他一下爬到上面去，当然他就高了，高了以后他就看见，所以主从那一过一抬头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哇，圣经怎么记，撒该高高兴兴的接待主，因为连世人都瞧不起的人，今天主居然要到他家里来。然后圣经怎么记，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呀，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是讹诈的谁，我赔他四倍。主没让他呀，为什么现在就变呢？为什么现在就看见穷人呢？是您在光照他了。你看这生命就改变了吗？我有一次去大陆一个城市，结果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我上了他的车，我就问弟兄过去做什么工作啊？啊，他说惭愧惭愧。我说你告诉我做什么工作吧。他说我过去是这个城市的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他说罪孽深重，罪孽深重，连说了好几个罪孽深重。哎，一信主，一切放下，做全人间传道人。什么又让他这样？生命改了，他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都是发生彻底的变化。这一点我体会最深了，因为我们比很多人都年长一点。我们那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都要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啊，大学教育还不够，工农兵要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要下乡，工厂、部队、农村全都去。我哪儿都去过了，而且一去加起来十几年的时间，一点改变都没有。啊，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嘿，一信了主，你自个儿就变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你要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你就会体会你在信主前后你生命的改变，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这叫所谓的生命之道啊。当然，我们基督徒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今天一成佛教徒，明天生命全都改了，实际当然他也做不到。基督教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我们悔改信主，像昨天有一位哈，他愿意决志信主，从那一刻他的地位身份就变了，过去是一个罪人，今天因着他愿意认罪悔改，在人前认耶稣是主，他的地位一下就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了，在上帝的眼里被上帝分别出来，成为圣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地位一下就变了。但是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和圣人和义人这个地位还不相称，所以这是我们一辈子基督徒要努力的，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变得更圣洁，更和我们这个圣人义人这个地位相称，这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我们人为自己去挣扎， 而是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越顺服圣灵，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得大。如果我们老是销毁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新的生命长得就慢。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都谈到，圣灵和情欲是彼此为敌的，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但他一定真正重生得救的，就生命一定要变，只是变得快变得慢的问题。这个才能够见证上帝啊，才能够知道我们是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整个新约圣经就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还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所以主拣选了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目的什么？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结出圣灵的生命的果子，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啊！这是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而且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彼得也讲，彼得在前彼得前书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看见这些经文了吗？所以这些经文表明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团体，我们必须要以伦理行为来表达我们信仰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我们的道德多高尚，我们的品德多完美，乃是愿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而已。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的道德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高一点，有的低一点。而且你单独从个别的基督徒和个别没有信主的人来比，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他的道德水准不一定一定比还没有信主的人高，因为他不是因为他好，而是因为他愿意认罪悔改。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教一个群体，如果我们的道德水准都不能够比不信主人高，你基督教根本就站不住，怎么能够证明圣灵在你里面就工作了？这圣灵是真的吗？真的你为什么没改变？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伦理道德行为来表达我们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啊！这个是信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各自都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努力的去侍奉主。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把圣和俗过去的那个界限打破了。过去认为只有在教堂里，只有神职人员做的事情才是属圣的，才是圣的，一切在世界上做的事情都是属世的。现在看来不这样分。宗教改革提出一个口号是信徒皆祭司，祭司的职分就是在人和上帝之间做一个桥梁，把人领到上帝面前。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都要努力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彰显上帝的荣耀。只要是为荣耀神而做的都是属灵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哪怕你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先生，做家庭妇女都是一样的。 做一个高级工程师，做一个家庭妇女，在上帝的眼里完全是一样，只要是为了上，为荣耀上帝而做的。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就是在教堂里的服侍也是属实的啊，是要这样来分。所以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走到各地各行各业，都要努力靠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所有的工作做好。我认识达拉斯有一个弟兄，他是学石油咨询的，所以呢他在那个石油部还没撤销以前，经常回到北京去帮，他是台湾的，帮助石油部和石油部部长们呢，副部长一起来规划中国石油这个开采。他非常有智慧，也有专业的知识，所以很得这些部长副部长的欣赏和信任。结果有一天他说，我是基督徒。哇，把这部长副部长吓一跳，说你这么有能力，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因为在人们心中呢，我不是昨天讲了吗，那基督徒都是没有能力的，没办法，自个儿受不了事儿，都要找一个精神拐弯的。他说我是啊，我给你们讲讲福音，信不信，听不听，大家都指的是要听要听，不敢不听了啊。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去传福音，那就很有力量了，对不对？我在香港领了一个大陆学医的，在香港进修的时候领他信主，领他信主以后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第二天你再看他，两个眼睛都在放光，这一点都不夸张了。哇，那个喜乐呀、啊！他说冯老师，我一个月以后就回大陆了，我一回去就做传道人。我说且慢，好好祷告，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要你做传道人，你就大胆的走上这条路。如果不是，你就当一个好大夫，是吧？你医术精益求精，你对病人关心爱他们，而且你的医术高明，手到病除。那你那个时候说一句话传福音了、啊，那比十个牧师说话还管用。因为他信任你啊，对不对？这么好医术的，有这么爱病人的，居然是信耶稣，那他就不敢轻看你信的上帝。那反过来，如果我们做什么做不好啊，一当医生一做手术就出事故，哎，学生一考试就得 F， 你还报告诉人家，哎，我就是基督徒，说人说难怪呀、啊，不就这些人这么基督徒的嘛，对不对？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你这个事情再给人家传基督，谁会信这个基督啊？所以今天就在你的本职岗位上努力的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而且大家注意啊，公司工作就好好八个小时在公司工作，不要利用公司的工作时间去搞福音的事情，印单张啊，搞很多的准备奖章，那是偷别人的时间，不好。给你八个小时，付给你工资，你就努力的八个小时好好在公司干活，用别的时间再来做教会的事情，这都要注意了啊！所以这样你才能有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它不是一套抽象的道理，它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整个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把这个道这个真理和我们的生命要调和起来，这样我们传出去的道才是有血有肉的道。如果没有生命的见证，道理讲的再多，别人听起来只是说教而已，没有力量。所以我常常说，有时候我们会跑到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去传，不是说远的地方不应该，应该。为什么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呢？因为别人也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生命怎么样。你只要道理传得对，别人就信了，对吧？你今天传完，明天就走了，就像我这样，明天我就走了，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嘿，你在近处去传就不容易了。你像你的父母、亲戚、朋友、同学都在周遭的，就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 在他们眼中是透明的。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信主以前如何，信主以后如何，他们看得清清楚楚。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否则那福音是没有力量的。人家成天盯着我们呀。有一次我到加州去服侍，结果一姊妹跟我说，她说那个冯牧师你知道吗，我妈妈从大陆来看我，我把她带到教会，哎，教会弟兄姊妹都很欢迎她，很热情，然后听牧师讲到呢也就挺好，所以每个礼拜妈妈都跟着儿子女儿去教会。结果有一天礼拜六，女儿带着妈妈去超市买东西，开着车刚到超市门口，就看见他们教会的传道人买的东西推着那个小车就推出来了。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结果呢就看见这个传道人把那个装货物的小车推到自己的汽车后边，把后车盖打开，把东西放进去，把车盖一关，随手一推，就把这个装小车的这个车，装货物这个车推到别人汽车的后边，开车就走了。就这一件事情，这妈妈说，他不是传道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将来他讲得到，我怎么还可能信他讲得到？哇，我一听毛骨悚然了。传道人也是人呐、啊，对不对？他这点做的不对，你连讲的道理都不信呐、啊。可是你后来仔细想，人家是有道理的，除非他了解你，对不对？在不了解你以前，人家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人家不在意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做。哇，那次印象好深呐、啊！我本来平常就很注意推那个小车。啊，无论买完东西，无论那铺在什么地方，我都一定要推到那个地方去。那现在就更小心了，有时间还帮他码一码车哈，乱七八糟车帮他推，就花一两分钟嘛，你帮他码好，你就不经意之间，你可能把别人就绊倒了。所以有人说，我们传道人都是玻璃缸里的金鱼，一点小动作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你们可别笑，你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玻璃缸的金鱼，别人都来看我们呢。所以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我们是见证。我们教会一个姊妹，我经常举她的例子，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她特别能干，老先先生做事慢啊，窝囊，先生在家里就是挨骂受气。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一读圣经发现不对，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知道做错了，所以开始改了。他这么一改，先生特别高兴，先生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这个得救还不是说因为他信耶稣得救，那是太太善待他了，尊重他了，他在家里日子好过了。这件事情就让先生感到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们常常讲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对不对？那怎么我这太太一信了主，那脾气都变了？那教会究竟在干什么？做了什么让他那么改变呢？这就把他先生吸引到教会来看，来看就得听到啊，听了听懂，先生也信主了，前两年才受洗。大家想想弟兄姊妹，不，如果这个姊妹信主以前成天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还能把先生吸引到教会来吗？绝对不会。这就是我们讲的生命之道，你的真理和生命一定要调和，否则我们讲的再真心实意啊，讲的道理再正确再正统，别人听起来就是说教啊，赶紧来信主啊，你看宇宙万物这么样浩瀚有序，必然有一位造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一切相信他的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讲的全都对，人家一句话就给你顶回去了，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 你讲了半天一句话你就给你点回去，而且问题还在于他不是说你不好，他是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怀疑上帝的真实性。大家看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吗？那既然上帝是真的，圣灵是真的，圣灵又进到你的心里了，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是上帝是真的吗？圣灵是真的吗？就带着这么大的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个信仰只停留在头脑里，一定要进到心里，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生命多完善了我们才能去传福音，那是谁能敢传了？只要我们生命开始在改变，我们就可以去见证上帝。有时候哪怕是失败的见证都可以证明我们信仰，我们的生命在变化。这个试探是经常都有的呀。最近我刚读到一篇文章，对我触动好大。有一个姊妹去超市买东西，店主找了她的钱，她一点发现多找了10块钱，但当时她没有说话，她就回到家里了。回到家里时她就受到圣灵的责备，她说你应该回去把这个钱还回去。结果她听挣扎了半天，他最后回到那店里，他跟那老板说，他说老板你刚才找钱多找了我10块钱，他就把这钱递过去。老板一看见就笑了，说你是基督徒吧？是传道人吧？他说是。他说我今天，老板说我今天就是有意多给你10块钱，因为我的太太一直说你怎么怎么好，我今天就是有意多给你10块钱，看来你真是好人，我下次你跟着我太太一起去教会，我要信耶稣。哇，这个事儿一出来以后，这个传道人出来嚎啕大哭。他说主啊，犹大用30块钱把你卖了，我今天差一点10块钱就把你卖了。妈呀，当时好触动我呀。弟兄姊妹，别人都看着我们的，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靠着主，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坚强起来。好，我们现在看一个短片啊。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我们也不能成天说属灵的话，也要把真实的面貌暴露在众人面前啊！当然也不能成天说啊，主啊，弟兄姊妹，我又软弱了。如果传道人成天软弱，那弟兄姊妹该怎么办呢？啊！所以不仅要暴露软弱，也要更要见证怎么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坚强起来，好吧？我们现在看一个三十分钟的一个短片。